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3月9日22点整，巴黎时间3月9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3月10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媒体表示，特朗普接受5月底前与金正恩会面是一个冒险的赌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朝各方都需拿出政治勇气。叙利亚东古塔炮火不停，红十字会救援物资车队不得不拖延救援行动。前俄罗斯间谍离奇中毒命危，英国派军方支援侦办。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总统特朗普答应5月底之前与朝鲜领袖金正恩会面，消息随即震惊了世界。世人屏息关注被朝鲜领导人称之为疯老头的特朗普，与朝鲜这位34岁的火箭人将在何时何地举行历史性会面。如果特朗普与金正恩得以会面，这将是美国在任总统与朝鲜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会晤。法国国内新闻电台 France Inter 表示，特朗普接受5月底之前与金正恩会面，这是一个冒险的赌注。电台专访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彭达兹表示说，他表示两人会面的主动权都掌握在金正恩的手中。他认为无论谈判结果如何，他都获得了这次给金正恩政治合法性。特朗普上台以来一直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一直摆出一副鄙视的姿态。在此之前，朝鲜曾进行6次核试试验导弹，包括去年9月3日宣布成功试爆氢弹，以及11月28日试射据称能够直接击中华府的新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5。除了祭出军演制裁回应朝鲜，特朗普和金正恩更开启毫无顾忌的舌战，包括特朗普威胁朝鲜或面临前所未有的雷霆与震怒。金正恩回应将关岛变成一片火海，两人更相互指骂对方是火箭人和疯老头。美国驻联合国前大使李查森则说，从韩国特使团与金正恩的会面中可以看出金正恩背后的重大举措，他似乎正在成为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思想家，而不是只会扔炸弹的人。他正在为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设定议程，我认为大家都低估了他。彭博社也曾分析指，朝鲜在国际的制裁下外汇储备迅速流失，他可能透过谈判契合诱国际社会放松制裁，在得到好处之后翻脸不认人。被称之为美国和朝鲜亲善大使的职业篮球运动员丹尼斯·罗德曼3月9日发出推文，期待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金正恩元帅历史性的会晤。他在推文中写出了和平、博爱、不要战争的词汇。罗德曼至少对朝鲜进行过4次访问，其中3次发生在2013年到2014年期间。他曾经把自己的访问称之为是篮球外交。除了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密切接触之外，罗德曼还和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多次在社交媒体推特上互动。罗德曼称特朗普是多年的好朋友，并支持他竞选总统。特朗普则邀请罗德曼参加他的电视真人秀节目《明星学徒》。罗德曼最近一次访问朝鲜是在2014年1月，当时他和一支由退役的 NBA 球队组成的在平壤参加了一场表演赛。韩联社3月9日报道称，中国欢迎特朗普决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会晤的计划，称这一决定是积极的信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在北京时间3月9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和朝鲜决定进行直接对话，释放了积极的信息，中国对此表示欢迎。耿爽说，朝鲜半岛核问题的解决正继续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步伐，相关各方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努力值得充分肯定和支持。耿爽强调，希望各方都拿出政治勇气，尽快开展一切必要的和有益的多边接触。 俄罗斯的卫星通讯社3月9日报道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俄罗斯认为特朗普和金正恩有关的会晤约定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一步。拉夫罗夫在记者会上称，希望该约定能够落实，无疑这对朝鲜半岛局势正常化是必要的。日本经济新闻3月9日报道称，面对朝鲜和美国之间突然出现的重大意向的变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透露，已与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就4月访美进行首脑会谈达成一致。安倍晋三还表示，朝鲜以无核化为前提要求进行对话，日方对这一变化给予肯定，这是国际社会持续大力施压的最终结果。美国全面征收钢铁税，法国财经部长勒迈尔警告或与美国打贸易战。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介绍。
是的，法国经济暨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说，法国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宣布对铝材及钢铁苛征海关税的决定感到遗憾。这项措施将导致法国及欧洲的钢铁价格上涨，然后影响所有钢铁业的活动。我将于下周一至布鲁塞尔召聚整个在法国从事钢铁产业的人士，与他们会谈，了解这项美国钢铁关税对于他们企业造成的影响及结果，以及他们期待公权力能够采取哪些措施。法国财经部长勒梅尔斩钉截铁说，我要非常清楚地告诉大家，一场在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发生的贸易战只会导致两败俱伤。我们将与整个欧洲伙伴来审视评估情况，审视在法国以外造成的结果，以及全体欧洲国家可能采取的措施。如果我们想要有成效，我们就只能采集体行动。被询及这些可能采取的措施是否是一些以牙还牙的反击措施时，法国经济部长提醒说，欧委会已经说过，所有的措施已经摆在桌面上。他还说，我们将与欧委会讨论，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先评估美国这项关税措施对欧洲工业带来的冲击，然后再看看要采取哪些回应措施。自从特朗普总统宣布全面征收钢铁关税后，欧洲国家仍旧在期盼能够获得这项关税的豁免权。现今美国暂时豁免了钢铁进口大国加拿大，以及另一个美洲邻国墨西哥也获得特朗普给予的这项豁免权。
3月9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科斯特签署管制枪支法案，将购买武器的最低年龄人从18岁提升到了21岁。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共和党人里克斯科特于3月9号星期五签署了该州议会通过的一项管控枪支的法律。这一法律提高了可以购买枪支的最低年龄，要求出售枪支之前要有一个3天的等候期。这一法律还允许学校的某些员工可以在学校里携带枪支。今年2月14号，美国佛罗里达州一所高中发生枪击案，造成至少17人死亡、14人受伤。因此，要求控枪的声浪高涨，佛罗里达州议会于本月7号通过了新的控枪法案。根据美国联邦法律，从特许经销商手中购买手枪的最低年龄为21周岁，而购买步枪只需要满18周岁就可以了。佛罗里达州州长刚签署的法律要求所有购买枪支的人的年龄在21岁以上。除了年龄被提高外，刚签署的法律还要求购买枪支需要有3天的等待期，可以从那些被认为精神不健康或者对他人有威胁的人手中夺走枪支和弹药，允许学校的某些员工可以在学校里携带枪支等等。
波兰总统杜达为50年前共产政权时期反犹太运动中的受害者致歉。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报道。
阿富汗首都卡布尔的什叶派穆斯林街区3月9号周五发生自杀式恐怖袭击事件，至少8人死亡，10多人受伤。爆炸地点位于一座清真寺附近的公园里。袭击发生时，当地民众正在纪念阿富汗什叶派哈扎拉族的一名伟人遇刺23周年。相当于政府总理的阿富汗首席执政官阿卜杜拉与其副手当时就在事发现场附近。据本台法广在阿富汗法语记者报道，爆炸现场周围小店的玻璃都震碎了。爆炸发生时，一名当时正在现场附近倾听首席执政官演讲的目击证人接受了本台法语记者的采访。他说，我听到了爆炸声，人们都很惊恐，我坐的椅子都晃动了，所有的人都想逃命，开始奔跑。另一位目击证人也接受了本台法语记者采访，他说，爆炸发生时我正在那里，我看到多辆救护车把伤员和死者送到那边的医院里。本台法语报道指出，阿富汗什叶派穆斯林哈扎拉族在最近一年已多次成为袭击目标。上一次遭遇袭击是在去年六月，遭到攻击的目标是哈扎拉族人街区里的清真寺。
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可能因不认罪而遭重判。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据自由亚洲和大纪元网站的报道，两家媒体分别电话采访了黄奇85岁的母亲蒲文清，了解到黄奇案已经审结，但黄奇很可能会被重判12到15年徒刑，原因是他坚持不认罪。为黄奇辩护的律师刘正清由于被妨碍阅卷办案而提出多次抗议。3月6日他到四川省绵阳市看守所会见了黄奇。2016年4月6日黄奇创办的六四天网发出一条题为四川省公安厅定下打击天网黄奇方案的报道。该文提到，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已下命令指示绵阳警方收拾黄奇，四川警方因此指控黄奇泄露了政府机密。黄奇在2016年11月28日被捕后，一直是零口供，并告诉公安，如果要他认罪，当局只能得到一具尸体。黄奇母亲蒲文清告诉外界，黄奇身患严重的肾炎，现在还是全身肿，体重下降20多斤。他要求当局立即释放儿子，如果黄奇的肾病得不到恰当治疗，很快会转为尿毒症，很担心自己的儿子黄奇会死在狱中。他还谴责警方逼迫黄奇认罪，明显侵犯了公民的基本人权。他已经写信给最高法、最高检，反映黄奇的冤情。过去他曾经写信给四川省绵阳市法院、省高院，但都没有收到回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3月9日在例行的记者会上回绝了瑞典外长对中方的指责。耿爽说，对于瑞典毫无根据的指责中方是不能接受的。法新社北京消息报道说，中国外长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他的健康状况非常好，他已经与中国医生有了预约。按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桂敏海说他不想见瑞典医生，耿爽说，我们希望瑞典能够尊重他的意愿。瑞典3月8日表示，桂敏海仍被禁止接受瑞典大夫的问诊，而且谴责中方违背此前的承诺。瑞典外交大臣瓦尔斯特罗姆周四通报说，被判探视桂敏海的一名瑞典医生周三遭到中方阻拦。瓦尔斯特罗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方的行为不能令人接受，违反了此前关于我们这位公民被允许见到瑞典医生的承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五在例行记者会上反驳了这一说法，称虽然瑞典医生不请自来，中方应该告知桂敏海瑞典医生来为他做体检。由于之前中方已经安排专家为他问诊，他的精神和身体状况都良好，所以桂敏海说他不想见瑞典医生。 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8年3月10日，星期六，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将对印度进行3天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五当地时间晚间到达新德里，印度总理莫迪亲自接机，与马克龙再次握手。除了总统夫人之外，随同马克龙访问印度的还有法国的5位部长、数位国会议员，以及包含法国大中小企业和创新企业领导人的大队人马。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印度之行引发法国媒体和舆论高度关注，纷纷指出亚洲大国印度的重要性，认为对马克龙来说，首先印度和中国相似，也是法国企业的巨额合同来源地之一。虽然印度比不上中国有钱，但由于印度是民主政体国家，法国可以较放心地计划向印度推销法国的军用飞机以及潜水艇等军用产品，使得印度成为法国在安全领域的伙伴。周六一天，两国元首将主要讨论和签署一系列双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一项协定，使得印度军舰可以得到法国在印度洋军事基地上的后勤服务，比如吉布提。印度对中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存在和在印度洋的迅速发展感到担忧。马克龙曾经表示，法国愿意将印度作为印度洋地区的安全伙伴。此外，法国企业也计划参与印度的基础建设投资。马克龙将在这次访问期间参加国际太阳能联盟峰会。印度在2015年巴黎气候峰会期间提出了打造国家太阳能联盟中心的计划。此次峰会无疑将进一步巩固马克龙作为法国总统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特殊地位。当然，印度的世界文明古国地位一直在法国人心目中受到尊重，就像去中国要参观西安兵马俑一样，马克龙在访问印度期间也将参观印度有名的泰姬陵。此外，还有会见200多印度青年代表，与印度艺术界人士进行交流的活动安排。法国政治倾向不同的几家大报都分析指出，马克龙印度之行旨在加强与这一拥有10亿多国民的国家之间的经贸交流。直到目前，法国企业在印度的比重和投资都少得可怜，两国间的商业来往是在低水平上的平衡，只是航空业占据大头。在法国的对外经济天平上，偌大的印度仅仅排在第18位，法国作为供货商，印度只是排在第20位的客户。因此，法国总统需要利用充分的机会，大力宣传展示法国经济的实力和吸引力，特别是在能源、国防和环境保护领域的领先地位。就在几周前，印度提高了太阳能板和汽车零件等进口产品的关税，因此马克龙此行还将表达法国坚持商品自由贸易的立场。由于英国明年将脱离欧盟，法国希望这能加大法国对印度的影响力，弥补英国留下的空间。马克龙本周对印度媒体《印度今天》表示说，英国仍然将是你们的传统伙伴和历史伙伴，而法国希望成为印度的新伙伴，21世纪的有力伙伴。法国总统府特意指出，这是法国总统首次成为印度刊物的封面人物，并拥有20多页的篇幅，表明对这次访问的重视。对于马克龙的访问，印度媒体反应热烈。印度斯坦时报称，通常情况下，欧洲领导人访问印度时都主要聚焦于贸易与投资，但法国总统此行则极具战略意义。文章称，今天印度已经有30多个战略伙伴国，新德里与法国于1998年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协定，从那时起，两国就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合作机制， 涵盖联合防御演习、太空和民用核能合作、反恐、海上安全等领域，再加上两国之间的防务对话，印度购买法国阵风战斗机也进一步加强了之间的关系。两国对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环境的看法是一致的。中国是马克龙就任法国总统后和2018年初访问的第一个国家，在充分凸显对全球人口最多的中国的无比重视之后，马克龙又在3月9日开始访问人口第二多的亚洲国家印度，并在今年7月间接待届时来访的日本首相。一连串对亚洲大国的高层互访，体现了法国对这一经济发展龙头地区的重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邀请，两人将在5月份之前举行峰会。这是3月9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相关的大字标题是特朗普在朝鲜问题上的外交突破。该报强调，唐纳德·特朗普通过韩国特使接受了金正恩的邀请，将与金正恩会面。该报还强调，这将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在任期内会见过朝鲜领导人。两人见面谈什么呢？法国世界报表示，此次的见面将重点讨论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问题，而不仅仅是冻结平壤的军事计划。该报还强调，在朝鲜问题上赢得外交胜利的特朗普说，在达成协议之前依然保持对朝鲜的制裁。不过法国世界报还表示，虽然双方承诺会谈，但是会谈有可能会显露出美国外交的缺陷。印度指望凭借马克龙的帮助来对付中国，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刊出的另一个大字标题。副标题写道，法国总统将和新德里当局签署一份军事协议。这篇署名 Rilien 不易素的文章指出，在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9号到12号对印度进行的为期三天的访问期间，两国计划在印度洋开展合作，特别是要展开军事合作。世界海上交通的 25% 都通过印度洋。法国总统将和新德里当局签署的军事协议是法印合作的新基石。文章援引一位外交人士表示，法国和印度应该会签署一项协议，这样印度船只就能够进入印度洋的法国基地。要知道，新德里当局担心中国越来越多的参与该地区的事宜。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印度今日》杂志采访时说，我希望印度成为我们在该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之一。他说，在安全方面，印度是一个可信的合作伙伴。印度总理莫迪在2016年的时候曾经说，我们称之为家的印度洋，对印度的安全和进步至关重要，而在这个家里也住着法国。在法国的马约特岛和留尼旺岛群岛有170万居民，印度洋的四分之一是法国的领海。此外，法国也是在该地区唯一拥有永久驻军的欧洲国家。在2014年莫迪上台之前，在当地的法国力量并没有真正让新德里感兴趣。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在这一地区加强了力量，印度担心自己被扼杀，当地的法国力量也就越来越让新德里感兴趣。文章指出，其实印度洋不仅仅只是对印度具有战略意义， 欧洲出口的 75% 要通过印度洋，更不用说在印度洋的海底还有着众多的海底互联网电缆。文章还指出，新德里和多个国家发起合作，印度在一月份的时候与阿曼签署了一份协议，和预计将于周六与法国签署的协议很类似，并计划在塞舌尔的一个岛上建立军事基地。新德里正在扩大在该地区的伙伴关系，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美国等。那么在新德里发起的这种多方位合作关系中，法国的地位如何呢？文章表示，中国的力量的存在是法印两国在印度洋走得更近的一个因素，但它不是唯一的一个因素。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索菲和陈民峰合编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五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前几天位于台北市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突然被泼洒红漆，这个事件和228纪念日当天蒋介石陵寝被泼洒红漆有关吗？
是，表面上看起来两件事似乎没有关联，但是如果熟悉台湾的政情就会知道，这骨子里啊还是有脉络可循。3月7号当天中午，中华统一促进党霸先党部的主委陈清峰50多岁，他一个人带着红漆来到日台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前面，把一桶红漆就泼洒在大门口的交流协会黑色大理石的招牌上，红漆把所有的字样全部都掩盖了，到处漫流，显得触目惊心。但是他并没有离开，他在现场透过 YouTube 网站开直播向社会公布。那远警很快就来到现场，他告诉警察说他是要为台湾人民出一口气，因为日本军舰越界攻击台湾的海钓船，但是蔡英文政府却懦弱无能，姑息养日本奸，欺负台湾人，让他忍无可忍，所以他特地从彰化北上泼漆抗议，就是要伸张台湾长期被日本欺凌的这股怨气。那么事件发生以后，日台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表示遗憾，希望尽快的能够查明真相。台湾外交部也表达遗憾，并且联系了警方，加强对交流协会的巡逻跟维安，而且还呼吁台湾民众不要对外国驻台机构采取暴力或是不理性的举动，以免影响国际形象，并且强调对于肇事者啊，政府都会依法就办。
日本军舰为什么攻击台湾的海钓船呢？
是，那说到这个事件就是令人愤怒了。以前台日双方经常因为渔船在钓鱼台群岛附近捕鱼发生纠纷，所以双方在2013年，也就是马英九任内签订了台日渔业协议。那这个协议它主要就是排除钓鱼台群岛两座大岛周边12海里以内不得捕鱼，但是呢，划出附近很大的一块海域，双方可以自由捕鱼，用这样的方式来维持东海的和平。但是这一次呢，台湾苏澳级渔船东半球28号在本月3号到这个海域捕鱼。照日本方面的说法，这艘渔船是进入了日本专属经济水域作业，所以呢，日本水产厅的公务船就追赶取缔。那第二天，这艘台湾渔船再度进入，它没有捕鱼，日本水产厅又开始追捕，而且还发射水炮追了2个小时，几乎追到台湾。所以事情发生之后呢，台湾的外交部认为日本取缔过当，就向日本政府抗议。但是日本所说的进入日本专属经济水域作业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是有协议吗？根据台湾渔业署调查认定啊，3号那天这艘渔船曾经在台日协议海域内跟海域外捕鱼。在协议海域内捕鱼本来是应该事先申请，而没有申请，这个要罚钱，但是这属于台湾内部的管理事务。在协议海域外捕鱼，台湾的渔业署说，因为这个位置呢是处于双边主张的重叠经济海域，超出政府划设的暂定执法线，所以台湾渔船在这个水域作业会惹出争议。 那这意思就是说呢，双方重叠的经济海域只要不是在台日协议的海域内，日本都认定是日本专属经济海域。就是日本方面从头到尾只说渔船进入日本专属经济海域，他从来就不提台日协议海域。这个就是台湾的民间呢、认为日本欺负台湾的原因。那另外台湾的民间更认为，由于蔡英文政府走台独路线，对日本的姿态太低，更从来不曾像马英九任内一样派军舰到钓鱼台去护渔，因此日本对台湾渔船到东海捕鱼的态度就越来越强硬。这个牵扯到政治立场啊，也是这次泼漆的主要原因。
蒋介石陵寝在228纪念日当天被泼洒红漆之后，台湾当局后来如何处理的？
是，那这个事件发生以后，桃园地检署的检察官在3月4号的晚间对8个人发出了拘票，其中有6个人在3月5号被逮捕。检察官到现场去勘验，发现泼下去的红漆已经渗透到大理石棺木，那遗像跟地毯也都已经毁损了。那这个部分呢，依毁损罪办理。另外，当天现场有人冲撞宪兵，依妨害公务罪处理。检察官侦讯之后，把这些人裁定分别是3万元到5万元交保。那蔡政府当局在事件发生以后，本来是漠不关心，可是后来事情演变，让民进党政府不得不认真处理，因为台湾社会已经开始展开冤冤相报。首先是蒋介石陵寝被泼漆之后的2天，国民党青年军按捺不住了，到发动泼漆的自由台湾党的门口去抗议，高喊捍卫国家、拨乱反正。那国民党青年军甚至一度还冲撞楼下的铁门，最后被警察排成人墙啊，把它挡住。那又过了2天，3月4号，统一促进党捍卫队的队长李成龙带了4个人到新店山区蔡英文总统父亲蔡杰生的墓园，趁着管理员打扫墓园铁门没关的时候闯入了第一道铁门，管理员立刻报警，警方抵达的时候他们5个人已经进入了墓园约400公尺，走到第二道铁门前面，那管理员就向警方说这是私人土地不能擅闯，可是捍卫队的队员说这是在公有道路上，并没有擅闯私有地，双方就爆发了口角，而且还推挤冲突啊。最后呢，警方就把这5位捍卫队的队员请到派出所去侦讯，蔡杰生的墓园呢没有被破坏。到了3月6号中午，以独派政治工作者自居的行政院长赖清德终于在社会压力下在立法院公开表示，不管是破坏铜像、向陵寝泼漆，社会都不能接受，他也不赞成，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但是已经撕裂的社会不是3言2语就能够抚平，就在当天傍晚，国民党青年军不满蔡政府纵容台独分子向蒋介石的陵寝泼漆，把肇事的自由台湾党违法架设在立法院前好几年的抗议用的帐篷同样的给他泼漆之后全部捣毁，警方也来不及制止。看起来陵寝泼漆事件对于台湾的伤害跟影响恐怕不是短期间内能够化解。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峰。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再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国媒体表示，特朗普接受5月底之前与金正恩会面是一个冒险的赌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朝等各方都需拿出政治勇气。叙利亚东古塔炮火不停，红十字会救援物资车队不得不推延救援行动。前俄罗斯间谍离奇中毒命危，英国派军方支援侦办。下面首先请听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宣布苛征进口美国的钢铁铝材的海关税，特朗普开始转入了保护主义的路程，这是法国世界报说的。对进口的钢铁铝材分别苛征 25% 及 10% 的税，但目前让加拿大、墨西哥暂时豁免。特朗普3月8号宣布了这项苛征钢铝的进口税，不管许多盟友国如欧盟为 手国家的一再警告，这将可能会引爆不可预测的贸易战。法国世界报报道说，在经过几天戏剧性的紧张情势后，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了这份极具争议、被指责为保护主义的文件。他上任至今已经13个月了。特朗普说，我信守竞选时的承诺，这也是我一生大部分时间所做的。他并说，美国几十年来成为这种不公平贸易的受害者，他称这是对美国的一种攻击。这项决定也正是在智利举行的11国重新签署太平洋两岸贸易协议签署的当天。而在一年前，由于美国宣布退出，大家认为他将可能就胎死腹中了。按规定，在特朗普宣布这项关税的15天后，这项钢铁 25%、 铝制品 10% 的进口税就正式生效。不过加拿大、墨西哥暂时豁免。加拿大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国，也是钢铁进口第一大国，暂时豁免这项关税。邻国墨西哥也一样，未来将是他们在北美自贸协议谈判的结果。特朗普说，如果我们彼此找到一个成功的协议，那将不会对加拿大、墨西哥苛征这项钢铁税。特朗普并说，他确信这个艰难的谈判将可达到目标。特朗普还强调说，所有涉及方都可以与美国进行协商，并可能获得此关税的豁免权。我们将展现很大的弹性。这是特朗普向一群在场的钢铁领域的美国工人讲话时宣布的。在美国，特朗普自己政党共和党的阵营里一直反对此项关税。特朗普的这项关税宣布后，甚至引起共和党内部真正的反对势力的出现。许多议员指出，这是很容易引爆贸易大战的。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科恩周二也因为反对这些关税措施而宣布辞职。特朗普签署这项文件后，共和党团主席雷恩清楚表示反对，他说，我不赞成这项决定，我恐怕它会带来无法预测的后果。特朗普采取了一项罕见的美国总统的程序，就是用到美国的232贸易法案，这是以国防安全理由限制一些产品进入美国。这条款曾经在1970年石油危机时以及2001年动用过对钢铁进口的限制。欧洲担忧，中国谴责，这是一项差劲的药方。法国立刻表示为这些措施感到担忧。经济部长雷梅尔说，贸易战只有两败俱伤，我们将与欧盟伙伴国评估这对我们的工业将造成的影响并予以回应。欧盟委员会女专员马勒斯特隆八日晚上发表声明说，欧盟应该可以豁免这些关税。欧洲国家每年向美国输出50亿欧元的钢铁及10亿欧元的铝材金产品。图斯克激励大家说，现在岂是大西洋两岸政治领导人来负责行动的时候了。他还说，这起诉讼将被列入3月22号、23号举行的下届欧盟布鲁塞尔峰会的讨论项目。英国的国贸部长福克斯批评美国总统这项决定，指他是处理贸易问题差劲的方式。日本称这些苛税令人遗憾，并认为这个措施可能对世界经济带来冲击。日本外相在公报中宣称，在仔细研究这些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后果后，我们将采取相应的措施。这可能对于欧美国家的经济及世界贸易都会带来冲击。对于美国其他的贸易伙伴国来说，像中国，周四他就宣称，面对美国可能实施的贸易惩罚，中国将采取必要的回应。中国外长王毅发表声明说，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选择贸易战是抓错药方，损人害己。而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钢铝其实只占各国对美国总出口量的小部分。不过中国真正要担心的还有另外一个特朗普几次提及的问题，也就是某些国家对美国窃取智慧财产权。特朗普很有可能动用总统的权力来启动美国历史上还很少动用的301条款。这项条款将可允许美国总统针对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做法单方面对中国征收关税以及采取其他的贸易惩罚措施。所以苛征钢进口税问题只是小菜一碟，知识产权窃取导致的相应关税以及连带惩罚措施才是中国真正应该担心的前菜出台后的惩罚大餐。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再请听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
各位听众，极端天气于2017年在全球造成3000亿美元损失。科学界的专家们研究于2月15日公布报告指出，就算世界签署巴黎气候协定的国家执行该协议，达到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的目标，如热浪、洪水和干旱等极端气候出现频率不仅还会增加，而且带来的危害和风险还会更大，特别是人类社会活动是导致极端天气异常的主要原因。美国斯坦福大学近期在《科学进展》刊登有关全球气候变化报告。这份报告着重分析未来天气变化。报告显示，在未来的几年中，地球上炎热、干旱、暴雨等这些极端气候发生的频率增加，而且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会加剧。这份报告指出，极端气候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已经越来越明显。仅在2017年，飓风、野火、洪水、干旱、风暴以及其他极端气候造成的损失高达3060亿美元，打破了历史记录。这份报告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等大学合作共同撰写。美国斯坦福大学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迪芬博是这份报告的主要作者。他指出，极端气候造成的这些损失是全球气候变化的警告之一，显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应付现在的气候，更别说应对未来全球进一步暖化的情况。这位研究员表示，此项研究成果可以帮助世界各国领袖做出决策，不只是在近期帮助各国制定应对气候变迁应急措施，也帮助我们面对未来气候异常做好准备。世界上有超过190个国家签署了巴黎气候协定，各国承诺抑制全球气候升高温度在摄氏2到3度之内。但是根据斯坦福的这份研究报告指出，现在全球暖化程度有可能导致史上前所未有的极端气候加剧，而且气候异常现象增加的可能性也在提高。这份调查发现，人类社会已经使让前所未有的酷热、暴雨等极端气候现象频繁发生，其中 50% 到 90% 发生在北美、欧洲和东亚。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继续发展，在大半欧洲和四分之一的亚洲会发生热浪机会超过过去5倍以上。在北美、欧洲和东亚等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区，暴雨发生的机会是过去的3倍。该项研究显示，即使现在各国按照巴黎气候协定规定，在未来能够在全球限制暖化的摄氏度在 1.5 度以内，也无法减少这些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这份报告敦促各国采取更积极的行动，这样才能抑制减少极端天气造成的危害。另外，两个月前刊登这篇报告的美国气象学会公布了另外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人类活动是造成气候异常现象频繁出现的主要原因。该公报总编辑罗森费德评论，这份从气候角度解释了2016年极端现象的研究报告非常重要。研究指出，2016年全球高温创纪录，如在亚洲出现极端酷热天气，在阿拉斯加沿岸海水异常升温等极端现象，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人类活动，如燃烧化石原料等，导致地球暖化造成气温升高。这项名为《从气候角度解释2016年极端气候现象》的报告指出，这些研究发现代表着全球科学家的第一次认定 气候变迁导致极端气候现象不断发生。此前一些科学家分析是如洪水、干旱、暴风、热浪及其他极端天气发生频率提高，人类社会的行动是导致气候变迁的可能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原因。总编辑认为，几年来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人类社会活动会有改变某些极端天气的风险，但是观察到多种极端天气现象发生，专家们认为如果没有人为的影响，根本不会出现这些极端现象。这很清楚地提醒大家，人类正经历着新的天气。这份研究报告分析了五大洲、两大洋极端天气，来自18个国家共116名科学家参与了调查，其中包括分析从历史角度分析、模型观察以及个别极端天气现象中的气候变迁角色等。2016年，地球气温达到新高，成为近代最热一年。该报告指出，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创高的唯一的可能性，实质上是上百年的大规模的人类社活动暖化所导致。另外，极端气候在去年造成了全球损失9.7兆元。德国再保险巨头慕尼黑再保险集团指出，2017年全球天然灾害造成财务损失几乎暴增一倍，其中气候灾害造成财务损失创新高。这家保险集团并且对极端气候可能带来的损害发出了警告。慕尼黑再保险集团表示，2017年全球各类天灾造成财务损失总额达到了3300亿美元，接近2016年财务损失的1750亿美元的两倍。慕尼黑再保险集团强调，2017年天灾财务损失规模是2011年以来再次刷新纪录，且比十年前平均每年1700亿美元相比较高出一倍，而且在2017年出现历史上破坏最大的季风天气和重大的雨季洪灾。该公司警告，由于气候变迁加剧，预期未来将更加可能出现极端天气。2017年全球天灾损失半数在美国，其中包括三次飓风袭击，分别是飓风哈维、艾玛和玛利亚。这些飓风重创德克萨斯州以及波多黎各等地，另外加州也遭到野火袭击。慕尼黑保险公司分析指出，2017年是有历史记录以来造成损失代价最高一年，接连的暴风雨造成的财务损失高达2150亿美元。慕尼黑再保险董事瑞克指出，2017年出现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也预告着未来的情况，即使出现其他严重气候情况，也很难改变气候异常现象更加频繁发生。专家预测，未来这类极端气候将会更频繁地出现，比如包括2017年北美洲其他地区天然灾害损失，夺走了369条人命，墨西哥地震在北美占去年天灾人祸的比重高达 83%。 不过有幸的是，2017年全球天灾造成的死亡人数没有因财务损失保险激升而出现同幅度的大增。2017年总计有10000人因天灾丧生，仅仅比2016年多出 30%， 且与过去十年平均每年60000人死亡人数相比，人数相对少了许多。另外，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国际组织专家的分析报告指出，极端的天气让贫穷国家的财政受到不成比例损失更为严重。比如在2016年，贫穷国家因极端天气受到的损失比2010年高出两倍以上，占贫穷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远高于富裕国家。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 跟大家介绍极端天气有增无减，人类社会活动是其主要原因。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余力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再请听艾米主持的法国美食。
听众朋友，今年的3月21号星期三，分布在世界各地的3000多个法式餐厅将展开一年一度的好味法兰西活动。我们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就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确，全世界的人都要吃饭，但是能吃出高大上、吃出品味、吃出文化的还真是屈指可数。国人爱吃、会吃，将吃变成了艺术，成为法国文化的一部分。法国大餐似乎也一直肩负着传播法国文化的重任，在世界各地落脚的法国餐厅，也就是法国文化最容易深入人心的文化使者。无论是在纽约、在悉尼，还是在上海、东京这样的大都市里，法国大餐永远价格昂贵，也最有吸引力。在法餐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遗产名录后，更是大名远扬。在2015年，法国欧洲和外交部以及著名的法国米其林星级大厨师阿兰·杜卡斯的倡议下，首届好味法兰西问世，到今年已经是第四届了。几年办下来，可以说是越来越红火。2017年的时候，就有来自150个国家的2100多家餐厅报名参加了好味法兰西活动，共推出了25万份法式菜单。而今年参加这个活动的餐厅人数已经增加到了3000个，也是在世界五大洲的150多个国家里同步展开。希望参加这个活动的餐厅需要提前报名，要推荐一个包括口感丰富的餐前酒和法式吐司，一道前菜，一道或者是多道主菜，奶酪和甜点，同时也要搭配法国葡萄酒和香槟在内的菜单，展现出法式大餐的现代性、多样性以及高品质的食材的特点。在法国本土已经有1500位厨师登记，而今年的活动也首次重点推介一个法国大区，这就是新阿基坦大区。也许您对这个名字感到一些陌生，但如果说这是法国的波尔多葡萄酒和干邑白兰地的产区，可能就更容易理解今年要重点推介这个地区的原因了吧。阿兰·杜卡斯也希望本届活动是像今年1月份刚刚去世的被誉为是法国厨神的保罗·博古斯表达敬意的良机，所以参加活动的各位厨师也可以在各自的菜单中准备一道依据保罗·博古斯的菜谱原汁原味打造出来，或者是根据其烹饪元素创造出一道新的美食来。而保罗·博古斯的一句名言就是，无论传统还是现代，烹饪技术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好吃。其实这句话也可以成为今年参加法兰西好味主题活动的大厨们的一个理念，因为全世界各地在同一天吃法餐，大厨们必须根据当地可提供的食材来加以发挥和开创。那么这些大厨们都给食客们带来了哪些美食呢？我们打开法兰西好味的官方网站来看一看，参加这个活动的餐厅的资料都基本上可以进行查询。这些餐厅被分成是有特色的酒吧、当代风格、高档美食、厨艺学校和高级餐厅五大类，您可以根据城市和国家来进行搜索。而大部分的餐厅都已经将参加活动的当晚要推出的菜单和价格放到了网上，以便有兴趣的人们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财力进行比较和选择。有人将法餐的特点总结为选材广泛、加工精细、烹调考究、滋味有浓有淡、花色品种多，而法式菜也比较讲究半熟或者是生吃。 重视调味。当然，完整法餐的程序是前菜、主菜、奶酪和甜点。所以，对主厨们来说，除了每道菜都需要色香味俱全以外，还要照顾到每道菜之间的平衡。当然，也要选择最合适的红酒或者是白酒来进行佐餐。比如，好味法兰西的创办人阿兰·杜卡斯在巴黎的一个餐厅就推出了向保罗·博古斯致敬的套餐。头道菜就是黑松露汤，主菜是洋蓟带皮卤鱼、野蘑菇、香料土鸡，或者是利木赞地区出品的小牛肉，供您选择。随后还有精致的奶酪和自家生产的巧克力。这个套餐标价380欧，再要酒水的话，就需要再加上120欧。而位于北京朝阳区的欧牛排法餐厅推出的是一个388元的单人套餐，头道菜是鹅肝小拼，自制鹅肝屁，香煎鹅肝配洋葱酱和芒果酱，还有勃艮第的风味蜗牛六汁。主菜则是牛排、勃艮第酱汁、普罗旺斯烤番茄、百里香烤土豆，甜品则是苹果派、香草焦糖布丁和巧克力慕斯，法式的经典甜点三拼。由于时间有限，这次节目不能一一为您介绍参加活动的各个套餐。如果对法餐有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3月21号这一天的法式晚餐活动。精彩套餐加上法国餐厅特有的氛围和服务，一定会让您经历一个十分美好的时刻。法国美食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媒体表示，特朗普接受五月底之前与金正恩会面，这是一个冒险的赌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朝等各方都需要拿出政治勇气。叙利亚东古塔炮火不停，红十字会救援物资车队不得不推延救援行动。前俄罗斯间谍离奇中毒命危，英国派军方支援侦办。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Julien Doré 演唱的歌曲Bordeaux Vécu.
La lumière est divine sur le Bordeaux Vécu. Les nuages et le spleen ont tatoué ma peauJe nage dans le murmure des vagues. Mais j'ai laissé ton nom et mon cœur sur la plage. Ah. Ah. Le soupir se dessine sur le Bordeaux Vecchio.L'assassine te voit la sortie des flots. Je ne pleure pas, je nage dans le murmure des vagues. Ah. J'ai oublié ton nom et ton corps sur la plageLâcher la main sur le Bordeaux Vecchio. Je souris au venin qui me brûlait le dos. Je ne pleure pas, je nage dans l'océan de flammes. Ah.
mauvais cœur. Pour oublier ta main et le goût de ta peau. Tu m'as lâché la main sur le Porto Vecchio. J'ai souri au venin qui me brûlait le dos. Je ne pleure pas, je nage dans l'océan de flammes. Pour oublier ton corps, pour mieux tourner la page.